谢主，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活跃与聚会的时间有一点点的调整，对我与华语崇拜而言，调整的幅度并不是太大，但是对粤语而言，他们的主日学和崇拜就对调，因着这样，我们华语部的时间也有一点点的更改。我非常感谢同工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今天是第一次使得这个新的聚会时间能够非常非常弹性的改变，我感谢各位同工一同的配合。那么新的时间呢，华语崇拜会在11:05结束。那么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经历神自己的帮助。我不知道各位面对快要过年了有没有一种心情我指的是农历年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要等待农历年是一个漫长的等候时间。到了农历12月这个中旬的时候，就每天就开始问爸爸妈妈了什么时候过年还早啦，还有半个月过了几天了又问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过年了还早啦，还有10天了又问了过了几天又问了还有8天了还有7天了哇，现在年27了，快了快了快了哇，隔天又问了28了，快了快了快了，终于年30了，那叫什么除夕了是不是哇，年30完了，明天就过年了，哇，那天真是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过年有当然现在我们差不多每天过年是不是我还记得每年一次，一年不是一次，两次，最多两次吃鸡肉的那个情景有没有听过这种生活的大家有吗？有举手一下，一年只吃两次鸡肉哎呀，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一年只有两次不吃鸡肉因着这样，我们就会对我而言学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叫做等待。这个功课不容易学，是不是太快使我们想什么有什么，我们就失去了学习等待。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正是一个美好等待的结束。今年我们的主题还记得吗？时机与行动，是不是因着这样，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一年有神给我们的时机，我们也要把握这个行动。因着这样，我们特别在今年选择《使徒行传》这卷书，一起在主日崇拜来思考和分享，是不是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看《使徒行传》，神透过耶稣基督给百姓们，特别他的门徒们一个应许，是不是？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内容，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神要赐下圣灵。以前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上文。之后1:8又再次的提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两次的应许，我相信门徒们在听了之后就开始等待。哇，叫我们不要离开，等，叫我们不止等，等了之后会带来一个新的转变，那就是要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于是我相信他们在等，他们在等，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今天的进度刚好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圣灵降临的一个大能力，要从耶稣基督的话语中得到真实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的实现，就带来初代教会的改变，还记得吗？在时间、在空间、在人间上的改变，这个都是上个礼拜我们提的哈。那么今天在这个的改变之中，我们可以看见焦点在于圣灵真实的来临。若圣灵没有降临在当时的初代的教会，刚刚所讲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是非常关键性的。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读了， 五旬节到了，就在那一天，门徒聚集在一处，这是当时门徒们都在做的事。他们每天聚集，每天等候，每天敬拜祷告。突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声音好像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那么这个呢，就有人开始有一点研究了，这个屋子是什么屋子啊？那么这里的讲的门徒都聚在一起哈，当然很可能包括，当然包括十二使徒了哈，但是也很可能包括前面讲到有120个人常常聚在一起，所以更可能的是在第一章15节讲的那边有120个人常常聚会。那么一个房子能住120个人的聚会的房子不会太小了哈。就在这一个聚会中，圣灵降临。那么到底这个房子是什么房子呢？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很可能是一个很靠近圣殿的房子，因为后面的记录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房子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影响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这群门徒或者是使徒当时所用的共同的犹太人常用的语言呢，是亚兰文。这个时候他们却说出别的话语来，哦，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是不是啊？我是广东人啊，会要讲华语要经过学的，很痛苦的过程啊。哎呀，我以前有机会跟你分享过了，是不是啊？哎呀，很痛苦的过程啊。哎，怎么突然间这群人啊，讲亚兰文的，会讲下面有15个地区的记录，会讲出其他的话来啊。哇，那这一幕实在很特别了，是不是啊？哦，我知道在我们现在的群体当中齁，也有广东人齁，也有荷兰人，是不是啊？也有山东人，有吗？有啊，有齁，也有不同省份的齁。假如现在我请大家用你的家乡话来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就到这里就好了齁。一起讲好不好？用你的家乡话啊，有客家人是吧？啊，有台湾人是不是啊？有湖南、湖北、荷兰、河北啊，江西、江东啊，没有江东了，江西是不是？广东、广西，预备好了没有？一起，你要有讲英文也可以了，当然了啊，一起讲这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吧？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有没有听到旁边的人声音？没有听到。哎呀，对不起，我这个麦声音太大，压倒了哈。啊，这次我不用麦哈，大家再讲一次哈。哎，这个背圣经还是很有用的哈。用你的家乡话，预备，来。习惯我们不一样结束的哈，可能有的话的声音特别长哈，你感觉那一幕吗？啊，我要的就是大家体验一下，这里有120个人至少在那里聚会，突然间圣灵降临，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来，他们不会讲的话，这是一个超然的事件，非常明白一个超然的事件，是不是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住在耶路撒冷啊，那回到当时的世界观呢，所谓天下不是讲全世界的意思啊，那么天下是指罗马帝国的意思啊，那么当时的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啊。那么后面的经文你假如继续看下去的话，哇，那就给我们看见真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回来做什么呢？哦，因为五旬节是一个大节日，当时旅居外地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 他们要回乡过节，因为五旬节是犹太人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于是这些人付了各种代价，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后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有这么多地方，圣经的经文只有地名啊，我把地名放在一个地图上，各位就看见，哇，有远从罗马的，有远从东边的、西边的、南边的、非洲的，哇，上面的，哦，是不是？这一群人怎么样呢？提到这里有15个地区，这15个地区的人都怎么样啊？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然后这一群人，来自15个地区的人，都听到声响一起来的时候，个人就听见使门徒用众人的乡谈家乡话说话。15个地区不知道有多少种语言哦，不过他们来到的时候却听见他们用自己的家乡话在交谈。那么回到当时的情况，非常可能是这样，这120个人在一个屋子啊，这个房子啊应该很靠近圣殿，也有学者说这个就是圣殿中的一个啊聚会的空间。那么不管如何，圣灵降临，这120个人就被神的灵感动，就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开始说话。有周围的人一听，哇，哎，怎么这个人是讲罗马话啊？罗马话就是当时就是拉丁文的哈。哎，这个讲亚兰文的人讲拉丁文呐，啊，请一位荷兰帮子讲讲广东话看看。还不容易的嘞，是不是 啊我们还是中国语系的哈，这完全不同的语系啊，我怎么会这样呢？于是大家就惊讶，然后就说，哎呦，这些话人不是加利利人吗？啊，加利利人又有一个当时的背景啊，在耶稣的时代，加利利人的意思就是知识水准比较低的人啊，那个区域是基层人士了，这样明白吧？哦，不只是讲地区，那个地区有代表性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哦，从来没有上过 ESL 的哦，他怎么会讲英文呢？哈，他们出生只会讲一种自己的语言呢，他怎么会讲起别国的话来呢？于是他们就很惊讶。然后我们怎么听到他们说我们生来就用的湘潭呢？怎么可能呢？他们就猜疑了，于是有一个聪明的人啊，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说啊，他们无非是喝酒喝醉了，哎，这个理由还可以吧？哈，啊，喝醉酒嘛，喝醉酒的人就随便讲，刚好讲到我的话嘛，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机会也不大了，是不是？啊，喝醉酒的人怎么乱讲话也是讲原来的语言比较多哈，那，啊，怎么会换了个语言说话呢？哈，这个理由不太大。这个时候不论如何，彼得就开始说话了。对于这件超乎平常的事情，超乎平常叫做什么？超然，是不是啊？哦，这样超然的事情，彼得和11使徒就站起来，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录。彼得在这里的讲道，奠定教会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根基。我们会慢慢花一点时间来分析彼得在这里到底讲什么。彼得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应该知道，也要听我所讲的，侧耳听，就是请你们专心听我讲的。你们以为这些人是对了吗？其实不会啊。现在是什么呢？四出啊，中国人的翻译，这和合本翻译啊，用现在的语言就是早上九点了。哎，刚刚上班的怎么喝醉酒？是不是啊？早上九点才刚刚上班，怎么喝醉酒？这个时候不会有人喝醉酒的啦。所以他们不是喝醉酒，那是什么呢？请注意他下面说的。彼得继续说，他说，好了一张，他说正是先知约珥说的话。于是约珥的话语，约珥先知的宣告，彼得就引用在他的这个讲道中了。哎，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道啊？ 我们不是也引用圣经嘛，是不是啊？约彼得也引用圣经哈、哦。那么当时的圣经当然只有旧约圣经，于是他就引用约珥书了。约珥书讲到怎么呢？十七节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是在旧约一贯的思想，在一个末世时代，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词句，那日子等等，都指什么呢？都指弥赛亚要降临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这些百姓的当中，凡有血气的人要领受这个神特别的工作，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的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的身上。然后彼得接着又说了，然后呢，这个约珥的话呢还没讲完呢，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是约珥书的话，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话来发挥他下面要讲的。好，请问哦，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圣灵降临，好像火箭一样，好像舌头一样，是不是啊？哎，有没有提到日头要变黑啊？有没有提到月亮要变为雪啊？有没有讲到异梦啊？异象啊？哈，没有提到哈。哎，怎么彼得引用这段好像跟事实有点距离的经文来发挥呢？啊，重点在这里，重点不是那些现象本身，重点是这句话最后面的，就是当神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候，那就是末世的来临，显出一些超然的事项的时候，对约珥而言，约珥的预告是刚刚所提的，但是对当时的教会而言，这个超然的现象却是赐下说起别国话的这个圣灵降临的记号。这个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现象而存在的，这个现象有个目的，证明神自己的作为，证明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更重要，证明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应许。于是彼得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做了三件事啊，简单的说，第一件事他提到约珥的宣告，是不是啊？好，之后呢，约珥的宣告，他说神令超然的事发生，你们看到了吗？啊，超然的事情发生，在约珥的时代的记录也好，在当时的记录也好，总之我们看见超然的事发生，这是不可能的，在人间的常情中不可能的，怎么会讲起别国的话呢？因此看见约珥书在约珥时代末世出现超然的事的这个应许要发生了，对使徒当时而言，那就是圣灵的降临，那很容易了、这样明白了、那又是就意思就是说，当圣灵降临，当时的这些门徒们说起别国的话的时候，就证明了神显出一个超然的事项，这些超然的事件的出现正是末世来临的记号。之后彼得继续讲到，还没讲完，他只讲一半，他要再讲啊。这个是引用圣经，不过还要生活应用，对吧？讲到通常是这样嘛。他继续在讲下面之前，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你还记得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啊，等候，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请问耶稣的话，这假如这是一个神透过耶稣给人的应许，降临应许，像圣灵降临的应许的第一次的话，有没有成全了？有了，有成全了，因为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的实现，所以应许实现了，是不是？不过这个应许实现还没有到最高潮，所以彼得继续讲，他说以色列人呢， 听我的话。好，下面他就从圣灵降临的这个现象转到一个更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他按着神的定旨，这是耶稣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被交在人的手中，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让他复活，因为耶稣不能被死所拘禁，是不是？然后呢，在这一个耶稣复活的过程中，彼得继续引用一段经文，那就是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话。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神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然后他要我安安乐乐，喜喜乐乐的在肉身居住，因为第二十七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讲完了这个，彼得就说，圣者不见朽坏，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讲道就非常重要了。刚刚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吗？第一部分是约珥的宣告，是不是啊？约珥的宣告完了之后，给我们看见，事实上约珥的宣告给我们看见一个超然事件的发生，就是圣灵降临。现在又开始有大卫的宣告，神的圣者必不见朽坏，这个是大卫的宣告。神能够令超然的事件发生，刚刚就发生。请问神令超然的事发生这一个的特质，是不是也可以从大卫的宣告中看见了？大卫宣告什么呢？神的圣者必不见朽坏。而这件事是什么呢？彼得说，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哦，假如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来看，那么彼得的讲道非常清楚了，在哪里呢？神是超然者。于是这位超然的神当然能够成就超然的事，是不是？而既然神能成就超然的事，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当然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换一句话说，在耶稣之前所说的一个另外一个应许，还记得吗？一章八节的应许说，你们要在各地做我的见证。我是谁啊？耶稣的见证，是不是啊？哦，这个时候彼得就开始做见证了，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这是应验了大卫所说的，正如圣灵降临了，应验了约珥所说的一样，因为神能使超然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一个非常合逻辑的推理，是不是？神既然你们都经历到，这些人都讲别国的话，这个超然的事发生，神当然也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超然的事的发生了。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这个应许，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的应许，有没有到实现呢？有啊。为什么有呢？因为这些人不是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吗？这些人是不是听到彼得的讲道啊？是啊。继续看下去，哇，那一天不得了了，那一天听完彼得讲道，有3000个人信耶稣啊。请问这些人回来过节，过完节要去哪里啊？回家啊，是不是啊？在过节中，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听到讲道，然后认识了耶稣，他们就怎么样？之后回家去啊，又把福音带到各地去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去看罗马书，罗马书谁写的？啊，保罗写的。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去过罗马了没有啊？没有啊。不过他说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怎么来的？ 没有人知道啊，因为没有留下教会的周报啊、历史啊、录音啊、哦、不过一个推测，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有罗马人的来跑到耶路撒冷啊，听完彼得讲到信主了，那三千里面有多少从罗马人我不知道了，不会总有回去啊，于是就在那里慢慢建立教会，于是保罗就兼顾这个已经存在的教会咯。你假如再去看这里所出现的地名，在使徒行传很多都在此出现，这些地名的出现给我们看见，哇，原来使徒们后来向外的不同的旅行布道，不同的讲道的旅行、哦、常常是兼顾神已经放下种子的地方呢。彼得前书你会看到彼得在佛吕加亚西亚的地方去安慰当时的门徒，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存在呢？因为非常可能在五旬节好多人把福音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吗？是不是？好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您是来了美国读书求学工作的时候信主了，对不对？有一天你也回到你的河南河北江西江没有江东了、哦、广东广西了，是不是？你也把福音带回去，我们好多过去的会友正在做这件事情，而我们有人就可以继续去跟进，是不是？就跑到我们过去会友去回家的地方，然后兼顾那里的教会，对不对？啊、哦，我们有一位赵轩教士，你知道是谁吗？啊，你知道了哈，他就回去兼顾了，他就回去跟进了。我们有短宣的同工或者长老进中国培训了，继续兼顾，是不是同样的模式啊？啊，很类似啊，是不是？换句话说，虽然宣教旅行还没有正式展开，保罗的宣教旅行在使徒行传13章才正式开始，但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应许在五旬节已经间接实现。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耶稣在一章八节的应许，在五旬节给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这个应许已经在刚刚这幅图画里面实现，是吗？这一个圣灵降临带来的实现，使得初代教会就在这个轨迹之中继续的发展下去。好了，假如我们继续往下去看，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了，不过提一提这个经文哦，41节啊，在第二章的最后几节里面就提到这信主的3000人啊，他们就聚集，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哇，又行了很多神迹啊，哇，信的人就在一起凡物公用，然后呢，哇，有人卖了家产家业了、哦、然后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聚会赞美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换句话说，圣灵降临，假如我们用这个图形来表示的话，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带来真正的属灵生命和丰盛的生活，是不是？那么这个主题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详细的分析，不过把今天的信息整理一下，其实很简单，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就是彼得在讲道中所提的，见证了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啦，复活啦，哇，大家一听悔改信主，3000人了，见证基督。第二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跑太快了啊，属灵生活的改进、更新和进步。看到那一群初代教会的人就因着这样开始一个全新的教会生活，而这个教会生活的模式从那时候开始影响到今天，而那个就是下一次的内容了、哦、那么圣灵降临，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假如我们把那个地图 地理上的扩展换成心理上的扩展，把那个地图换成我们一个人作为代表啊，不是地理，不只是地理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地理上的扩展换成心理上的扩展的话，那么我们人心的更新和扩展和改变，正是圣灵降临今天在每一个教会中要做的事。换句话说，本周功课来了。哇，上个礼拜功课有没有做啊？啊，我问过你，我不要你们告诉我的了，是不是啊？哦，上礼拜功课你还记得吗？记得吗？啊，做一件你平常不喜欢做的事啊，还记得啊？哦，不过不是坏事，对不对？哦，有特别强调啊。举了几个例子是吧？哦，你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哈，哦，你可以跟你的邻居交流一下啊，假如你有做哈，你还留下记录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做啊？第一个是吧？然后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困难是不是？做完了之后有没有你会不会觉得？我觉得很难的是，真的做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这么难的，这就是这个功课的目的了哈。上周了哈，本周也有一个功课啊。这功课是什么啊？那就是第一哈，请你在本周啊，不是每天了，是本周一周了哈，这个礼拜里面哈，那么圣灵降临有两个目的，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见证基督嘛。第二个目的呢？属灵生活的更新嘛哈。所以做一个功课，向一个人说一说你信耶稣的经过。我没有请你讲道哦，千万不要误会了。你能讲当然也很好了哈，不过我要请你做的是说一说你信耶稣的经过，一个礼拜里面只要找一个人就好了。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对象了？现在，假如你说我还没信耶稣呢，哦，那我怎么信？怎么讲？没得讲了，不用做功课。不，假如你是那个类别的话，你也有另外一个功课，哈哈，或者你还没信耶稣嘛，啊，那么就问一个人，他或者他看的是男还是女了，信耶稣的经过，那这个功课很容易了，两个人一起做了，是不是？啊，没有还没信的人，问一个已经信的人吗？啊，那你问他的时候就做你的吗？那他跟你讲的时候他也做他的了吗？那不是两个功课一起教，好得很啊。这个礼拜做一件这个事好不好？可以吧？啊，你不用交给我的，我要大家借着这个去经历，因为神的话语不只是真理，更是生命中的经历，所以这个礼拜你也去经历一下好不好？然后呢也要留下记录哦。怎么记录呢？第一，有没有做嘛，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嘛？是不是啊？你找那个人，哇，挑战会不会是很难找那个人呢？我要跟他讲，他不要听了啊，或者说我他很想听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每个人的挑战不同了，是不是啊？做成之后有什么感受呢？两方面你都可以提。你有没有更认识耶稣呢？对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们，你听了你另外一位朋友告诉你他信耶稣的经过，你有没有更认识耶稣呢？或者另外一边，你已经信主，你想找一个人来讲你信耶稣的经过，讲完之后你已经很久以前信了，而经过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更认识耶稣呢？这个就是本周功课，哈哈，让我们经历圣灵降临不是一个理论，圣灵降临是神为了人去经历耶稣基督，见证基督，也是神要人在属灵生活中去体验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好了，请你回去做哈。那么这个我也要让大家预告一下了哈，下面我们就要讲这段经文，就是今天读了没有时间讲的那一段，真正合神心意的属灵生活。感谢主，神借着各样的恩典使当时的教会不断的在改变，我也深深相信神借着各样的恩典也在今世的教会，包括 CBCGL 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也在改变。当圣灵的工作引发改变的时候，我就相信这个改变不会停止。 考各位一个算术好不好？你不用读 PhD 都会的。请问一乘一乘一再乘一再乘一乘一百万次等于多少？啊，这么快就算出来了。好，下面一题就不太容易了哦。1.01 乘 1.01 乘 1.01， 不要100万次了，三次就好了，等于多少？哈哈哈，这个你要算了。好，答案等于一，大于一，小于一，告诉我。哦，马上出来了嘛，哈，这么简单，问我们这种干什么？很重要。一乘一乘一乘一，就是没有改变，再多也是一样。1.01呢，改变一点点，1%嘛。不过当你这个1%的改变再次发生，继续发生，不断发生，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带来伟大的影响。这就是我要讲的了，你同意吗？真的，你假如不改变，一乘一乘一乘一百万次永远还是一，但是只要我们改变一点点，改变一点点，今天不是换改头换面变了另外一个人，明天你就不认识他的那个人，是改变一点点，持续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个伟大改变逐渐成真。初代教会在改变，犹太人要改变很不容易的，正如华人要改变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优良几千年传统啊，是不是 啊几千年传统啊，优不优良我不知道了，我们会去反省反省。不过当我们在圣灵当中一开始改变，我相信这个改变会持续下去。我已经感受到教会在改变，我也深信神的灵要让教会继续改变，因为一旦改变发生，改变就按照神的灵带领，不会停止。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也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带领这个教会走在一条更新更活的道路中。我们祈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相信你是这位创始成终的主。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一旦开始你的工作，我们更相信没有任何环境能够阻拦，因为你命定的必定发生。愿主按着你的命定，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正如当年你命定了要那个初代教会等候圣灵的降临，最后降临，你也命定了当时的教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你做见证，当你这样命定了，最后也就成真。我们恳求主，你在 CBCGL 所命定的使命，你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行动。愿主恩待我们，今年我们靠圣灵的帮助继续往前走，实现你自己所给我们的任务，于是你的托付成就，你的荣耀彰显。愿主使用我们众多的仆人，使用众牧师、长老、执事，各个单位层面的领袖，各个单位层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为耶稣做见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